说中文。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Hi,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 Fiona，
我是 Constance。
今天要带各位高级班的同学呢。来听听一段像小剧场一样的对话，我们有上集跟下集。
对，今天是上集，上集就是第一集。那有的时候有些连续剧有三集，可能是上中下，但是我们只有两集，就是上跟下。
那今天对话里面的角色呢，有四位，我们会听到妈妈，媳妇，
对，
就儿子的老婆，还有儿子，
对，
还有一位医生，
对，所以就是前面是妈妈跟媳妇的对话，然后这个妈妈似乎是生病了。因为这个题目是医疗纠纷，我们知道一定是跟医院跟治病有关系的。然后后面呢是医生跟儿子还有媳妇三个人的对话。
好，那在进入今天的对话之前，我想说先讨论一下纠纷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样大家在听对话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今天对话里面的内容。
对，这个纠纷的意思哦，就是有争执有争吵，就是不知道是谁对谁错，然后两方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发生了一些纠纷。
好，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今天的对话，今天的小剧场。
好的。
你们果然等不及了是吧？不然我迟早要死，何必急着要我现在动手术呢？
妈，你怎么这样想？怀仁也是为你好，手术成功之后妈就不必再受苦了。
唉，你看门外那些冤魂，他们现在就等着勾我的魂呢。
妈，你又在说不吉利的话了，你跟那些孤魂野鬼无冤无仇，他们不会害你的。
蔡医师，手术结果怎么样？我妈妈还好吗？多久可以复原？
贾先生，我们已经尽力了，还请您节哀。
你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你再说一次。
蔡医师，拜托你，请你说清楚到底怎么了。
贾先生，贾太太，关于手术的失败，我们真的很遗憾。
手术失败？是你建议我们开刀的，说什么开刀还有一线希望，现在却跟我说手术失败，你有没有医德啊？
病人本来就已经病入膏肓了，先前我也再三说明过，动这个手术风险不小，但是不动手术绝对撑不过一个礼拜，当初也请家属签过同意书的。
我们签同意书是因为你说手术是唯一的机会啊。
这确实是，但刚才手术中不幸并发罕见的药物过敏，造成器官衰竭，病患过敏这点术前家属并没有在病历表上注明。
你都说罕见了，我们怎么会知道动手术的是你？难道怪我们？
我们都已经按照程序处理了，其余的真的不是医疗团队所能控制的。
你们是医生，你们不能控制，谁能控制？好好的一个人进去，结果再也出不来了，人死在你刀下，现在你还推卸责任？
医生是人，不是神，我们已经尽力了。
哦，你尽力了？那我妈的命谁来赔？根本鬼话连篇，草菅人命，你们这群杀人凶手，你等着，我绝对要告死你们。
怀仁，你冷静点。
你给我闭嘴。
哇，今天的对话里面真的是充满了情绪。
对，因为当然手术完了之后病人竟然死了，这一定是让家人很难接受的事情嘛。尤其我们看到一开始是妈妈还在跟媳妇说话呢， 所以这个人说了话进去动了手术就死掉了，也难怪家人的情绪会比较激动一点。
那今天呢，这个妈妈呢，就是因为她动了手术，
对，
结果不成功才死掉的。
对，听起来这个妈妈在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自己已经死定了的感觉，她说我迟早要死，何必急着现在动手术。那动手术其实是一个 VO compound， 动，然后手术是那个名词，所以手术有很多种，可能是外科手术、雷射手术、整形手术，都可以叫动什么什么手术。
那其实也有另一个比较口语的说法，那就是开刀嘛。
对，比较简单的说就是开刀。那开刀讲的就是动手术的这个动作，所以有的人会说开刀，有的人说动手术。
那在今天对话的一开始呢，我觉得就可以从这个妈妈她说的话能够感受到她可能情绪比较激动啊，好像已经真的觉得她已经要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了，
因为她说啊，你看门外的那些冤魂。
嗯，这个中国传统的一些想法，觉得人快要死的时候都会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就是那些魂，人死了以后变成的鬼。所以呢，这个媳妇虽然安慰妈妈说手术成功以后你就不用再受苦了，这个受苦跟吃苦有点不一样，受苦是身体上面觉得有病痛啊什么，那个叫做受苦，或者是心理上觉得很不舒服，那是一种感觉。所以他就说如果手术成功妈妈就不必再受苦，可是这个妈妈却一直觉得门外面有冤魂要来勾她的魂。
那其实勾呢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用来形容鬼的一个动词，或鬼他们 能对人做的一个动词。
对，
那我们先讲一下冤魂好了。冤魂大部分都是意外死掉的人，
对，不想死却死了的人，
或是鬼，应该
对，应该是不想死却死了变成
鬼
的
人。
对，那在医院里面当然有这么多的意外啊，这么多的生病的人，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医院里面的冤魂特别多。然后这个妈妈就觉得这些鬼都在门口啊，要把它勾到地狱里面去。
那因为妈妈形容的不是什么天使啊，什么比较好的东西，
啊
媳妇呢她就觉得她妈妈在说一些比较不吉利的话，她就说你跟那些孤魂野鬼无冤无仇的，他们不会害你的。
对，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句子我觉得就有一点形容了我们对鬼神，华人对鬼神的一个看法。
对，就是我们对鬼神的观念啊。其实这一整段话好像是很典型的，就是老人家觉得自己快要活不长了，那年轻的人又想安慰他，那老人就会讲这些话，说什么会有鬼要来勾他的魂啊。那媳妇安慰他说这个孤魂野鬼跟你无冤无仇，中国传统会讲说鬼魂会回来报仇，就是如果你害死一个人，那他的鬼就会回来找你。那在这边媳妇就强调你又没有害死他们，所以他们不会来找你的麻烦，不会来报仇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孤魂野鬼这个词哦。
嗯，
那孤就是孤独的那个孤嘛，那野就是像野生动物的那个野，
对，在外面没有家的。
那其实在华人文化里面呢，我们会觉得没有人祭拜的的灵魂，应该这么说，
对，
就可以称为孤魂野鬼，他们没有家嘛，因为没有人在祭拜他们。
没错。那接着快要来的七月，农历七月就是鬼月，大家去祭拜这些鬼，让他们不要生气，不要来找人的麻烦。
那孤魂野鬼可能要在比较特定的场合才能用得到，
对，
但是我觉得无冤无仇这句话其实我觉得平时可能在形容一些争执的时候都可以用得到。
对，这个冤跟仇啊都是两个人之间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吵架或是谁害了你，那你们就有仇或是有冤了。所以你也可以跟人家说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有仇我才需要报仇，需要害人家，所以这个是平常就可以说的话。所以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欺负我，或是你为什么要害我。
那对话到了这里呢，时间就往前走了一些，我们接着呢就听到手术完成之后医生出来跟家属跟家人报告。
对，就是在手术房的外面啊。所以当然家人会先问手术结果怎么样，这时候医生的答案是我们已经尽力了，还请您节哀。
那听到这句话呢，就知道呢，我们就可以猜呢，其实妈妈已经离开人世了。
对，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讲到节哀， 这个是一个在文化上面的习惯。如果你听到有人说他的家人或朋友过世了，死亡了，那比较好的一个回答的方式会说请节哀。
其实这句话我真的鼓励各位高级的同学们学起来啊，因为我觉得当然不希望能够常说这句话，但是当你在那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如果你的英文是母语的人啊，我觉得我们会很自然很想讲哦，对不起，
对。
但是其实在中文里面不能这么说，
对，我们要说节哀或是节哀顺变。这四个字的意思先看节哀，节是你要节制，不要那么悲哀，所以人家一定会很伤心。所以你说其实节哀的意思就是不要那么伤心，因为会伤到自己的身体。那后面一句顺变，节哀顺变，这个变不是方便的变，是变化的变。那顺变的意思就是跟着这个改变来改变自己的想法，所以节哀顺变就是不要那么难过，要接受这个事实。所以这个是中国人在回答听到有人死亡的时候会说的话。
那当你妈妈进入手术房出来的时候，医生说请节哀，你一定也会觉得非常的震惊。
对，
那儿子跟媳妇呢就一直要叫那位医生解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给他们听。
虽然医生说他已经尽力了，但是他们一定想要知道怎么一回事。
那医生呢就接着说他当然感到很遗憾。
这个遗憾呢，因为他没有救活病人，所以心里的感觉那个就叫做遗憾。我很想救他但是失败了，所以他说我们真的很遗憾。
那如果是家属，其实听到遗憾啊，我们已经尽力了，我觉得可能难免看情况，但是难免可能会有点生气。
对，
因为他觉得今天要开刀是医生建议的，他说开刀还有一线希望，他们才会同意要开这个刀嘛。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词叫做一线，这个是形容那个希望很小很小，但是是有的，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形容，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如果你要说的是希望那么小，大概没有希望，我们要说一丝希望，连一丝希望都没有。
OK， 所以一线希望大部分都可以用来鼓励人，因为好像有一种还有一点点希望，你不要难过，
不要放弃。对对 对,
对，那一丝希望感觉好像就负面了些，就觉得好像其实不太可能，有可能，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不会有这个可能性，
对，结果可能是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在英文里面不是都会说a glass half full, glass half empty， 其实这个就是一线希望跟一丝希望的一个感觉上的差别。
对, 对，其实都是一点点，那感觉上丝又比线更小嘛，更细。那在这里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医生说他尽力了，又说他很遗憾，但是对家属来说，其实他们当然要生气，是因为觉得是你说的耶，是你要我们建议，我们相信医生的专业能力嘛，所以儿子才会说你建议我们开刀的，现在却说手术失败，你有没有医德啊？
那这个医德呢，就是一个医生的道德，他的良心。
但是有趣的是这个医德我们不太能够跟别的职业放在一起，不能说什么商德啊、功德啊都没有，就是医德。那如果是商人或是老师，我们会说你要有
良心。
对，要有良心，没错。
那这位医生受到家属的强烈质疑呢，他就要稍微开始解释一下他的立场。他说病人本来就已经病入膏肓。
对，其实我们从前面的那个媳妇跟妈妈的对话也听得出来因为妈妈也觉得自己活不了了。那这个病入膏肓其实是中医上的一个说法，意思是这个人的病已经到了内脏的里面，所以就是很难根除，很难治好的意思。
所以如果在中医里面呢，说一个人已经病入膏肓是无药可救的。
对，
那现在呢这句成语其实就是在形容一个已经病得非常严重的人，
对对，
可能即将面临死亡的一个人。
对，因为膏肓是中医里面的一个部位，所以病已经到了膏肓里面，我们就想膏肓就是我们胸腔中间的内脏的部分，所以现在已经不只是中医上面用了，生活上也可以这样用。
那就是因为这位妈妈她已经病得非常的严重，她已经病入膏肓，医生她就说她已经再三说明了，
动这个手术的风险不小，对不对？这个再三就是一次又一次说明了很多次，所以再三的后面可以加一个动词， 比方说我再三说明过，我已经再三解释了，我已经再三的叮咛了，都可以放在后面。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礼貌说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几遍的方式对不
对？
对，
但通常后面的动词是两个字的，比较不适合跟一个字的动词放在一起。
其实今天对话里面这些角色的情况听起来有一些尴尬，因为、家属当然是希望妈妈能够活着、那医生他也是希望能够救活病人，但是手术好像是一个
就是没有办法预测结果，没有人能控制嘛。所以医生说我已经请家属签过同意书，就是我们了解这个风险嘛。可是你看媳妇的想法是，那我们会签同意书也是因为是你说手术是唯一的机会嘛，所以好像医生提供了这个建议家属接受，但是他们希望的是病人要救活，而没有考虑到那个死亡的风险。
那今天对话其实进行下去，我们就看到他们两方的立场越来越远，越来越好像一种对立的感觉。
对，好像越来越尖锐了。那这个医生也回答媳妇的话说，对啊，手术是唯一的机会，但是手术中并发了罕见的药物过敏，造成器官衰竭。那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病患会过敏这件事情，家属并没有先说明。
那在我们往下走之前呢，我想说一下并发。并发大部分都是在指一个病引起另一个病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并发。
对，都是并发症，后面是病症的症。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感冒并发肺炎，像这样子的情况我们才会用并发。
那今天这位妈妈呢，就是因为药物过敏啊，有一个并发症。
对，
那家属也觉得好像这根本不是我们的错误，就是你已经说是罕见了。
对啊，
我们怎么知道会有
这
样的并发症？
对,、啊、对，因为这个罕见就是非常少见嘛，所以呢家属就觉得说，哎，是你动手术，难道怪我们吗？我们又不懂，因为医学是一种相当专业的事情嘛，他们当然不懂啊。那医生就说，可是我们已经按程序处理了。所以听起来医生已经用他专业的立场在为自己说话了。
嗯，因为其实今天到这里怪这个字已经出来了。
嗯，没错，家属要怪医生，说不能怪我们呢、啊、那当然是要怪医生，好像有一个人死了总得怪一个人嘛。那医生却觉得说这个不是医疗团队所能控制的。
Constance， 我想问一下，今天这个所字好像不需要、好像不一定要出现在这个句子里面。
对，不是医疗团队能控制的，这个句子还是对的，但是加上这个所，它常常在书面语或是正式的语言里面出现，要强调的是前面那个 subject 是谁做这件事，所以它往往都是在 subject 跟 verb 的中间，要来凸显，要来强调前面做这件事的人，
在所前面 做那件事情的人。
对对，要强调的是这个。
那可以给我们一些例子吗？
比方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就代表他的个性，做跟为都是做，所以一个人他做什么，他怎么做就代表他的个性。
那听到控制这两个字哦，家属好像已经快要崩溃了，因为接着呢我们就听到一些非常情绪化的句子。
对，
甚至是有一点指责的意味哦。
对，因为这个媳妇说，你们是医生，你们不能控制，谁能控制？那后面又讲一句，好好一个人进去啊，结果再也出不来了。这其实是一个常见的句型的结构，好好一个人怎么样，结果怎么怎么样。
那这个好好一个人怎么样，结果怎么样，说不上是一个句型，但是一个是一个常见的说法嘛。
对，
那我觉得好像都有一种，我把一个人或是一件事情托付给你，
对，
我交代给你帮我保管或是帮我照顾一个人，结果是一个，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就好像我对你的这个信任，这个相信哦，你没有达成。
那今天这个媳妇就是觉得这位医生要负责任，
对，
那他又觉得这位医生在推卸责任，他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因为你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人是死在你的刀下。但是这句话说的有一点重啊。
对，这已经有点指责，是医生拿刀杀了他的婆婆，
好像故意要杀。
对，好像是故意，因为我们平常讲到这个死在谁的刀下都是那个人，就是两者可能有个斗争或怎么样哦，杀来杀去最后有个人死了，所以某人杀了某人，我们才会说某某人死在另外一个人的刀下。那这个时候医生又说不是他能控制的，所以媳妇当然会怪他说，你现在在推卸责任，推跟卸都是要弄掉，就推开啊跟放下，他不要这些责任。
但是也许医生也有他的无奈，因为他觉得医生是人不是神，他们真的尽力了、
嗯、
啊，这个尽力啊，
遗憾啊，
什么控制啊，我觉得家属在家属的耳里都是
借口，
对，都是借口。
对，
那儿子现在又讲话又更激动了，他就说、
啊、
根本鬼话连篇、
嗯、
草菅人命。
他这个鬼话连篇就是说这个医生胡说、哦、胡说是关于哪件事呢，就是关于尽力，因为他觉得医生你怎么可能尽力，你尽力了我妈妈应该就不会死啊，所以他觉得医生是在胡说，所以他说你根本鬼话连篇。
对，下次哦，大家想说这件事情根本是 BS 的时候呢、
嗯、
你们就可以说根本是鬼话连篇，他就觉得哇哦，你的中文程度
好
好，骂人也很好听。
对，因为这个 鬼话连篇就是高级的胡说的说法嘛。那么接着下来一个成语也是常见的，草菅人命。
这句成语我倒没看过，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
嗯，它的常见是常见在戏剧里面，因为平常你不会一天到晚有这个人死啊活的事情嘛、
啊、当然
那这个草菅人命讲的是不在乎别人的性命，不在乎别人，不在乎人的性命生命，叫做草菅人命。所以他觉得这个医生根本没有尽力，随便的开刀，好像不在乎病人的死活，不在乎别人活得好不好，我们都可以说草菅人命。
了解。那今天儿子、哦、他说完了一句那么重的成语、哦、草菅人命，他接着就直接说出来了，他就说你们这群杀人凶手，我等等绝对要告死你们。
对啊，所以其实儿子的态度已经是啊，这个医生是故意不好好动手术把妈妈害死了，所以他才说你们这些杀人凶手我要告死你们。因为在现在这个民主法治社会，他总不能拿刀直接把医生杀了嘛、
嗯、
所以他去告那个医生。
那其实今天这位媳妇听到他先生有那么激烈的反应、
嗯、
当然希望他冷静下来，因为媳妇我觉得能够同意这位医生应该要对他妈妈负一点什么样的责任，就算是一句对不起也好吧，
对对对，
我觉得 也可能有那样的意思。
没错，
但是今天呢好像先生就踏出了那另一步，他说你等着我绝对要告死你。那说到告、
嗯、
我觉得好像就比较严重一点。
对，因为走上法律的程序了，这个就是有可能就会有一段很长时间的诉讼啊什么的。
好，那今天医疗纠纷的上集呢就到这里了、
嗯、
那我觉得今天的对话里面的语言浓度非常的强，有很多文化性质的一些说法。
对，
有一些关于医疗啊或是一些当华人在面临生死的一些观念。
没错，
那真的有很多很棒的词汇跟句型，那我们就再听一遍今天的对话，再练习一遍。
好，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installment of Chinese Pod TriviaAnd the question for you is, for what test does ChinesePod offer preparation services for? Is it A, the polygraph, B, the colonoscopy, C, the HSK test, or D, the CAT scan?
The CAT scan?
Ooh, sorry,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e HSK test. That's right, ChinesePod will thoroughly prepare you to pass this rigorous test of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hinesePod.com/HSK.
你们果然等不及了是吧？不然我迟早要死，何必急着要我现在动手术呢？
妈，你怎么这样想？怀仁也是为你好，手术成功之后妈就不必再受苦了。
唉，你看门外那些冤魂，他们现在就等着勾我的魂呢。
妈，你又在说不吉利的话了，你跟那些孤魂野鬼无冤无仇，他们不会害你的。
蔡医师，手术结果怎么样？我妈妈还好吗？多久可以复原？
贾先生，我们已经尽力了，还请您节哀。
你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你再说一次。
蔡医师，拜托你，请你说清楚到底怎么了。
贾先生，贾太太，关于手术的失败我们真的很遗憾。
手术失败？是你建议我们开刀的，说什么开刀还有一线希望， 现在却跟我说手术失败，你有没有医德啊？
病人本来就已经病入膏肓了，先前我也再三说明过，动这个手术风险不小，但是不动手术绝对撑不过一个礼拜，当初也请家属签过同意书的。
我们签同意书是因为你说手术是唯一的机会啊。
这确实是，但刚才手术中不幸并发罕见的药物过敏，造成器官衰竭，病患过敏这点术前家属并没有在病历表上注明。
你都说罕见了，我们怎么会知道动手术的是你？难道怪我们？
我们都已经按照程序处理了，其余的真的不是医疗团队所能控制的。
你们是医生，你们不能控制，谁能控制？好好的一个人进去，结果再也出不来了，人死在你刀下，现在你还推卸责任？
医生是人，不是神，我们已经尽力了。
哦，你尽力了？那我妈的命谁来赔？根本鬼话连篇，草菅人命，你们这群杀人凶手，你等着，我绝对要告死你们。
怀仁，你冷静点。
你给我闭嘴。
好，那你们再听完一遍今天的对话，
嗯，
不知道你们觉得谁对谁错？
对啊，到底谁有理，对不对？告下去谁会赢呢？
好，那各位高级班的同学们，我们就下个礼拜听下集，看看这个故事呢，会有什么样的
出人意料的发展。
好，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2727.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2727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2727.